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这次跟大家一起在他的圣殿里面敬拜神今天好像有看到一位新的面孔
我
已经来了好几次了，
你好久没来了
OK，如果你第一次看看见我抱歉，因为我一个月才来一次我感谢神，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能够来这里一起敬拜神，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命令。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空器皿的亮光空气的亮光刚才感谢Terence 他带领我们诗歌我想他很快就要回去愿神带领他回到香港能够继续服侍我们为他祷告在还没开始以前，我们先读几段的经文，就是在《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把你的圣经打开，《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练到第四节找到没有？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练行，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心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家里有什么。他说，给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
以利沙说，你去家里的住人
送灵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家里关上门，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器皿来。
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
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下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肚子。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虽然外面下的雨，但是按照你的应许，雨水从天而降，要滋润地土，你的话也要如此，却不突然返回，却要在你的所喜悦的事上亨通。我们这样感谢你，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恩高仆人的手头，让他所讲的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整个会场，你的运行，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 让魔鬼撒旦受到捆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你所喜悦的儿女，也把还没有认识你的弟兄姐妹朋友也都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的话一打开就要发出亮光，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要用三个大纲来讲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是神的怜悯，第二个是信心的考验，第三个就是神恩的无限。神迹啊，你们相信神迹吗？神迹与科学是不是有矛盾 ？Contradictory 啊！我上面所写的 The Case for Christ 啊，现在是啊很风行的电影啊。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哦。上个礼拜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她说你要去看这部影片哈、哦、啊、哦。这个作者啊是 Lee Strobel。他以前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 journalist， 我想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有几位就是 journalist， 是不是啊？这是不是 journalist？ 是哈、啊，对。他是在做 investigative， 专门在法院里面做那个啊，像侦探一样的啊 ，investigate。那他跟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已经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他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啊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证明说你所信的是假的啊，所以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呢、啊、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探讨，来证明说你所信的是假的。结果呢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呢他现在是一个 clergyman， 就像牧师一样啊，传道者。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所以我们说有人说你所信的不对啊，所信的是假的，那他大概没有经过 investigative 啊，没有经过 investigative process 来证明说圣经真的是假的。当你发现到说圣经当你要去证明说圣经是假的，要比圣经是真的来得更要虔诚。就是说你相信假的不对的，你就要比这个相信圣经的更要虔诚。到底是不是呢？哦，所以他在这本书啊我带来The Case for Faith 啊，这是我上去跟教弟兄去Rick Warren 的教会啊 Purpose Driven Church 在加州，然后我就去那边书摊那边看一下啊，结果买了两本啊，哈哈哈 The Case for Faith 还有 The Case for Creator， 但是呢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The Case for Christ， 那他在这一本书里面The Case for Faith 里面有讲到 Miracles， 所以他要证明说 Miracles contradict science， They cannot be true。 结果呢他证明到最后呢他已经失败了他失败了。他访问了很多的学者，看了很多的书到最后呢他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在这篇还有好几个段落在讲到有关于这个 topic 题目啊，啊，他不认为是真的的题目啊。然后他引用在这段经，在这段啊，在这段的文章里面呢，他说啊，他引用这个 Gary Habermas 啊，这位学者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Beyond Death: Exploring Evidence for Immortality》啊，Immortality， OK。那这个学者呢，他怎么样讲？The miracles of Christianity are not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相信的人啊，所看到的啊，是可以证明出来的，而且呢是无所畏惧的啊。Rather, they are testimony to the compassion of God for human beings benighted by sin and circumstance. 所以他的预设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呢，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话呢，神就用神迹，用他的 compassion， 神迹是神他的怜悯，要彰显在每一个相信的人他的身上。所以这里讲到一个 compassion。 所以我们讲到第一节哈，我们看一下啊，这里讲到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神的话语里面很怜悯谁？寡妇、孤儿、寡妇，是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的。神很怜悯这些孤儿、寡妇。那这位寡妇呢，她现在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丈夫死了，他的经济啊，他的家的一个资助啊，已经啊没有了。第二个呢，就现在有债主来，就是他的先生啊，他的先生是个先知啊，他付了很多的债。第三个呢，这个债主啊要来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这是三个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面对这样三个大的问题的话啊，这是接二连三的哈，很容易就进入那个忧郁症，是不是？所以呢，人生有很多事不在我们的计划中。现在流行的话是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老板的一句话啊。所以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苦难，基督徒也不例外。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每一个神的儿女若有正确的啊，若有正确的面对这些困难苦难的哪种方法，或是哪种生命啊，他就在他的生命中呢经历他的大能。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神就有多大。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Parker，你们常常会看到，如果做研究的话，你们常常会看到他的名啊，他的书哈。他在一本书叫做《认识神》啊，这本书里面他怎么样讲？他说啊，很多基督徒啊，用倒转过来的望远镜看神，所以把神呢看成像侏儒一样渺小短小，所以呢，他自己呢 包括我们在内呢，啊，如果我们用同样的用倒转眼睛看神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一个侏儒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语啊。而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啊，以利沙啊，在列王记中第四章哦，列王记下第四章所行的神迹的第一个神迹。所以以利沙啊，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所罗门王后来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国是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那北国呢，南国有很多的先知，比如说像以赛亚啊、耶利米啊、但以理这些大先知。那北国呢，也有一些先知，你们可以想想看，北国有哪几个先知？以利亚，还有以利沙，还有谁？约拿，是不是？还有呢，阿摩斯、何西亚啊，这些北国啊都是恶王啊，所以呢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包括百姓在里面。但是这神呢掀起这照样掀起啊先知来看顾啊他的百姓。那这位以利沙呢，是以利亚的啊门徒，以利亚的门徒。那他跟以利亚很不一样啊，他所做的呢，总是做什么？帮助，拯救，或是医治啊，医治病人，这看起来很像耶稣基督啊啊。而这个寡妇呢？来找以利沙说，我仆人丈夫死了，三个问题啊，面对在我面前。那摩西的律法呢啊，吩咐可以用饶益来偿还啊这些啊你负债的地方啊，负债的金钱。但是呢不是做奴仆啊啊，而是要向雇工和寄居的，这个是在啊，利未记里面25章39节里面啊所讲到的啊。而且要求被卖的服侍，被卖的人啊，服侍值只有到什么第七年呢，摩西的律法就要求你要把他们的奴隶的捆绑挪去，这是神的教导啊，神的教导。所以呢这里呢，这位门徒呢，很可能就是厄巴底啊，就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里面讲到的厄巴底，就是跟以利亚啊有一些啊对话啊，以利亚有一些关联的事件在里面。那这位先知呢，他根据记载了，他是啊借钱帮助那个时候的先知啊避免受迫害啊，避免受迫害。那这里呢讲到说啊借钱啊来喂养这些啊被迫害的先知啊，我们并不是鼓励这样子哈、啊。圣经里面这样讲说，罗马书13章第8节啊，你们对任何人都不要亏欠什么，只有在彼此相爱上面要有亏欠，要常以为亏欠啊。所以呢他怎么样讲呢，实际上爱别人就成全了律法，就是圣经里面啊第一个大诫命啊，圣经里面第一个大诫命。所以以利沙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显示出来以利沙是一个怎么样仁慈的 有一个仁慈的心，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愿意帮助人的啊。所以伊丽莎是一个关心他人利益的人，他有同情心，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所以一个穷寡妇，而且是一个啊，他的先生是一个先知啊，他当然一定要帮忙他。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会念到辅导学，就是辅导有忧郁症或是有困难的啊信徒或是朋友。那辅导学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将被辅导者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啊，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的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目标呢，就是要让被辅导者能完全的倚靠神。那当然他有忧郁症啊，可能有包括生理上面的啊，心理上面的，社会上面的，家庭环境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大前提是相信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来医治他。这个目标呢，是帮助他接受并负起改变的责任，而最终是要让被辅导者可以完全改变，可以怎么样独立行动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耶稣在毕士大池问那位躺在啊毕士大池旁边很久的啊那个病人，他问他说什么，你要痊愈吗？第一句话啊。同样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五章第十节，耶稣对那瞎子怎么样讲？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像这个伊丽莎所讲的，是不是？那瞎子怎么样回答？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要这个人呢，自己做决定，要不要改变得到医治。当事者呢，这个病人，这个啊需求者，他的需要必须在还没有看到成效之前呢，采取行动。所以呢，伊丽莎就问这位寡妇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这位寡妇跟他讲说什么？除了一瓶油以外呢，没有什么。如果我们回想马太福音里面或者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怎么样喂饱五千人，他用什么？五饼二鱼，是不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要用你有的啊，要用你有的来彰显他的大能。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一节啊。所以伊丽莎怎么样跟他讲？你去向你众仆人借空气，不要少借啊。如果你是那一名寡妇呢，你要借多少？看你的信心多大，是不是啊？但是经文呢并没有交代说寡妇呢向邻舍借来多少钱，他当然是按照他是按照啊是伊丽莎所讲的话去做。所以信心要怎么样带着行动，是不是？如果你只听了 而没有去行动，那神的神迹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信心是顺服的行动，你有信心就有行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没有信心的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相信什么？你想经历神所应许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吗？那么呢，就要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所以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呢，就必看见神迹奇事发生。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呢，他当然，这个寡妇当然是到他的邻舍去啊，去借，尽量借，按照他的信心大小来借这个空的器皿。然后伊丽莎又怎么样讲呢？他说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啊。所以呢，这个妇人怎么样？他有没有按照他的话语去做？有，是不是？而且回到家里关上门，这关上门很有意思啊。我们如果看神要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话，都不是非常公开的。所以你关上门，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如果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我念给大家听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还给外邦。那第二节呢，他不喧嚷，不张扬，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第三节很重要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所以神要在这位压伤的芦苇这位寡妇身上呢，彰显他的荣耀。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灵异的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啊。好，第五节，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他很听话啊，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自己和儿子在里边，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那这个油是什么样的油？很可能是橄榄油。那这个瓶子呢，也可能是高脚长颈子的那种瓶子啊，不是倒酒的啊，不是用酒的，是用油的啊，小瓶油，非常小的。如果我们回想这个橄榄油，《申命记》里面第八章第八节讲到，橄榄油是旧约里面一个七大的农业产品之一，很重要的。橄榄油是用来什么？高丽金王。橄榄油用来高丽祭司啊。如果我们想一想哈，耶稣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到哪里？客西马尼园，是不是？客西马尼园是一个，客西马尼是亚兰文啊，他叫什么呢？叫做薛马。 意思是什么？压橄榄油。所以黎托生啊，黎托生写的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什么呢？你若不压橄榄油成长，那里面说写什么呢？你若不压橄榄油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油。所以过去宋尚杰，你们听过他的名字吧？哈，他说啊，基督徒的生命啊，是一个橄榄油的生命。越压越出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压迫的时候呢，啊，就是神要在你身上行他的大能的时候。有人问啊，这个信心和行为到底哪一个重要？这个 C.S. Lewis 他怎么样回答？就好像是说你在问说一个剪刀，哪一个剪刀啊？这个哪一个 blade 比较重要？啊，信心和行动同样重要，就像什么？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要能够飞行，你要用两个翅膀。同样的，信心和行动就是这个意思啊。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神迹了，出现了。它倒油的时候呢，油就一直流流流，结果呢，到最后呢，器皿都满了。他对他的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啊，再也没有器皿了。”可能儿子信心比较小啊，那大概没有借那么多啊。所以呢，没有器皿以后呢，油怎么样？就停止了，就停止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啊，今天当我们向神求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究竟准备了多少器皿？我们有多少空间去承载这些恩典？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我们信心有多少器皿，就会准备我们多少。有时候我们会埋怨神啊，为什么不能施行更多的恩典给我？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的信心有多少呢？常常现在啊，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器皿啊，我们的心啊，都盛满了这些很不重要的杂物在里面。所以神要充满我们，他没有地方了。同样的啊，同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的神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从来不轻看人的需要。所以当寡妇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呢，他原来的想法是什么？他只要能够保住两个儿子不去啊，当奴仆啊，也就是还清债务就可以了啊。但是呢，神有更大的啊恩典在里面。当这些油都已经满了以后呢，这个妇人呢就到以利沙那边去了，就跟他讲什么？他说。神人，他换一个好方式讲，神人啊， 神人就是神所神的代言人啊，神的代言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下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所以不但把他的债务都已经还清了，而且呢他还可以靠着这些啊所卖的所剩下的度过啊困难的时候。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都有他不同的旨意啊。所以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但神呢同样不会轻看，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他就会按照我们的信心呢将恩典加给我们，甚至呢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在这个寡妇倒油的神迹里面呢，我们不但看见神有丰盛的恩典啊和怜悯，更看见神愿意使用他的仆人啊去怜悯有需要的人。这里讲到神人，讲到神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算是神的代言人，你们是金尊的祭司啊，彼得前书里面啊讲到是圣洁的国度，哎，是使神的主民啊，要将人从黑暗中里面带出啊，然后进到光明的国度。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所以这里面讲到有关于啊神是我们是他恩典的见证人啊，神也会为我们的侍奉开路啊，因他要使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就借着我们的顺服让他的恩典临到有需要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见证他的荣耀。而且呢，所以我们是愿意让神使用的器皿吗？我们是不是乐意帮助人经历恩典的像以利沙那样的人？这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讲的话。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密室啊，密室这本书啊，其实现在啊 ，Internet 很风险啊，连书都可以看了 啊都不必买，我们那时候还要买。你如果上 Internet， 哎。打上密室还有他的名字彭克利，他是一个荷兰人啊 Corrie ten Boom， 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我希望你们回去读一读啊，但是今天我要讲一下啊他的一段神迹啊。这位彭克利啊，他是啊，他在家中荷兰的一个家中啊，是啊，有他的家有三个女儿啊啊。这本书呢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一个对神充满敬畏的心的荷兰的基督徒家庭。他们的目的呢是要保护那些纳粹人啊，要逮捕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把他们呢藏在他们的阁楼里面。但是呢很不幸的哦，很不幸的啊，这事情被揭开了。所以呢他的父亲啊，连岛的父亲，还有彭克利，还有他的姐姐呢，就被抓进关在集中营。其中他的 爸爸还有他的姐姐都死在其中的。那这位彭克利他在描述啊有一段的神迹的时候呢，你会很 surprise 啊。他们被抓到一个集中营，那个集中营叫做赖文集中营，赖文集中营。那他们身上所带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什么一件他的姐姐的毛衣，因为他姐姐刚好感冒啊，重感冒，所以他需要一个毛衣，还有呢一瓶维他命乳，还有什么呢，一本圣经。但是呢你进入这个集中营里面什么都不可以带，很奇妙的神呢就让他们这三件事情呢，三件物品呢啊能够逃脱这些严厉的显示的眼睛啊。所以他就有这个毛衣，还有什么，还有圣经，还有维他命。那他怎么样描写呢，他那时候那瓶油啊很小啊，每天啊都要分给很多的分量给很多的同样啊感冒或是有需要的妇女啊，他们在关注一个妇女的集中营里面去。所以呢除了他的姐姐在背啊，除了他以外呢啊，至少有一打以上的犯人都要用来那个维他命油，所以他们把这个面包啊涂，每次面包来就涂一滴啊，一滴油维他命油。所以他说啊，他在描述他自己啊，他说按照他的本性啊，他觉得应该把啊这个油啊保存下来啊，不能随便给别人啊，是不是啊？因为呢他的姐姐非常的软弱，生病得很厉害，但是呢其他的人也一样啊、哦、在那个很寒冷的地方啊啊冬天呢、啊、他们很难拒绝说不去救那些人啊，而且呢他也尝试把这那些最留给那些最软弱的人，可是这样的人呢越来越多，每天都在增加啊，十五、二十、二十五个人啊。那他这一瓶有这么小，怎么能够啊让这么多人用啊？这很奇怪啊。他每一次把油滴在那个面包上面的时候呢，哎，他会看一滴油这样滴下来。然后呢啊他再摇一摇啊，然后再吸一下。所以呢他就很奇怪啊，他说为什么这个油呢会啊用不完啊，好像用不完的样子啊。但是那个油啊，那个是玻璃瓶油，是暗色的，他摇一摇看一看，诶到底里面是不是空了还是没有空啊，没有办法看出来，只有知道说他每一次滴下来就有啊就有了。这个杯子啊，就这个杯子是他的姐姐，他就跟他讲说，哎，列王记上面也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但是呢这位 Corey 啊，他的信心还是很小啊，信心还是很小，他就要常常去解释了、啊，解释这个神迹啊。他说是不是这个油啊，这个滴下来的时候，这个就它是膨胀啊，啊就是膨胀啊，所以呢啊，所以就可以用不完了。但是呢当有一天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姐妹啊，不是姐妹了，就是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个啊 在医院里面做事的，叫做美恩呢、啊，啊，美恩，她是一个荷兰的女孩子啊，所以呢，她常常呢也愿意帮助别人啊，她常常到医院里面去呢，就是啊，把那些剩下的他们不吃的留下来，就用报纸把它啊包起来。然后再拿给他们集中营里面的妇女。哎，有一天呢，这位美恩呢、啊、就很高兴了，啊，拿一个报纸包的地方拿给这个啊彭克利看了。结果的是什么？是一个好大勺的维他命油啊，因为它怎么样？而且是多重维他命油啊，啊，他说呢，他这个美人呢、啊、跟他讲说，他看了好几大瓶啊，在那边呢、啊，他就拿来倒啊啊，所以呢他很多，很奇怪了、哦、啊，当他有这些有维他命油多重维他命油的时候呢，那一瓶油呢就再也滴不出来了。他再怎么样弄就滴不出来，都没有。所以说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常常用人的方法啊，人的神迹就不出现了。这、就是这本书里面一段记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息啊。啊，这位彭克利他出狱以后呢，啊，他还85岁高龄了，啊，已经85岁了，他还是什么，要去传福音，啊，而且呢，实现了他姐姐，啊，他姐姐的梦想，或是他姐姐的意向，就是说要建立一个什么疗养院、安养院在集中营里面去。所以这里面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神迹。我们常常说神迹是神同在的记号，神在我们身上照样有很多的神迹啊。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啊，你的器皿有多大，你的信心就有多大，神迹就有多大。所以呢，重点不是去问为什么困难会发生，而是呢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运用信心胜过困难，经历神的作为。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啊，一心跟从神做工的步伐啊，虽然有拦阻啊，照样努力向前。因为神机会伴随着凭着信心的人啊降临在他身上，因为神呢，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施怜悯的神，而且呢，他怜悯那些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我用 escape 哦，用 escape 来讲，我们怎样面对困难，脱离困难。第一个，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对人没有怜悯心，是罪在我们心里面。第二个，当你领受神的话语，读经祷告以后呢，啊，神会把他的话语带入到你的心里面去，啊，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这是一个命令啊。我以前也讲过啊，命令都是带有应许的，神一发出命令就带有应许。但是呢，我们的态度要什么？要谦卑顺服啊，谦卑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不是？也就神对你讲话，但是呢听不到，你听不到神对你所讲的那个微小的声音， 所以这里面呢讲到说应许是什么，器皿都满了油。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的榜样，是不是啊？就是寡妇的信心的榜样。那今天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神的怜悯施行在神的儿女身上，神怜悯所有啊在困境的、困难的他的儿女。以赛亚42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第二个就是信心的考验。雅各书里面1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那第三个呢？神恩的无限，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神就有多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认罪，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的信息，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入那属灵的实际里面去，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跟我们的行为能够互相的配合。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所有的弟兄都摆在你的面前，愿你按照你的旨意施行你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纵然我们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经济情形，你都知道，但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按照我们所需要的向你求恩典。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因为这一些都是要加在我们这些所需要的人身上。我们这样感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